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来崇拜、传讲神的道。就是刚才所读到基督那叫人得救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创造，于是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能够有你的形象，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赞美你，舍弃你的儿子，在万事以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产业，使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赞美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恳求圣灵今天上午深处我们每个人的心，将神的儿子基督的美善启示在我们众人的心里。感谢赞美主，我们也赞美这个日子，因为这是你的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所指向的那一个永远的将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来自成都，在成都有一位作家叫做李承鹏，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啊，三国啊、水浒、红楼梦跟这个西游记，代表着中国文化当中的一种传统跟氛围。他说呢，这四大名著加起来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那就是有理想的人死得快。那好像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是没有一种超越的理想和盼望。那周星驰讲呢，人活着没有理想就像咸鱼一样。所以各位都来到美国了，来到美国是人活着有理想的标志吗？美国的兰德公司是一间很著名的这个非盈利的预测研究机构啊，最近呢，网上传他们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现状的分析报告，里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人其实有蛮多的批评，有很多狠话。他说我们和整个世界，包括十几亿的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他说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普遍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当对国家和社会、对这个世界所承担的责任跟义务。他们现在最痴迷的就是男女之事，普通的中国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直属的亲属，对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他说在中国特别强调所谓的人脉，这正反映了中国不是以理性为标准，而是以关系为标准的一个社会。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习过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在潜意识里面，他们视自己生活的意义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所以一个人因为保有自己的面子，而因着微不足道的欲望得到满足而满足，而面子他说是中国人心理里面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他已经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他们去接受真理，寻求富有意义的生活。他说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去获得，而不是与别人去分享他们所有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不能够服务它的教育所应该服务的对象，就是中国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重，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只是因为他们占有，他们知道相当多的知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真正的关心真理和道德的时刻。在中国人会加上在包括中国的留学生的眼里，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而只是追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和标志。 这些话你会说，难道只是中国人是这样吗？美国人不是这样吗？罪人，亚当的后裔都是如此。不过让我举到100多年前，另外有一位宣教士，来自美国公理会的，叫做亚瑟·史密斯。他有一个很更著名的中国的名字，叫做明恩富，明恩普。他在1872年来到中国，在天津做宣教士，当年27岁。你知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英美的大学当中，有一个大学生献身的运动，有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宣教的运动。他就是在那个运动当中被神所呼召出来。在那一代英美的大学生成为宣教士的，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因此呢，他不久在山东有25年从事布道然后医药慈善教育的事业。那他有两件事情呢是蛮特别的。第一呢，他狠狠地帮助了中国人。第二呢，他狠狠地批评了中国人。帮助中国人呢，除了他20几年的宣教布道从事慈善的工作以外，他有做了一件跟在座的各位应该都蛮有关系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1906年回国的时候，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设午宴款待他。在这个午宴当中，明恩富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建议美国向中国政府退还庚子的赔款，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大学。美国接受了这一个建议，后来欧洲的各国都接受了这个建议，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那美国的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建立了山西大学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从这两个或者其他的这些学校所出来的人。第二呢，他狠狠地批评了中国人。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中国人的数字》。在这一本书里面，他所说的话比刚才我所读到的那些话更加的叫人扎心。他说，中国人普遍所缺乏的不是智慧，特别是各位来到普渡读书的一定不缺乏智慧，而是正直和勇敢的品格。所以呢，我又想到另一位今天清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叫做资中运。他最近讲到一段话，他说清华当年是留美的预备学校，100多年以后，清华再次变成了留美的预备学校。当年留美的青年大多数回国，带着先进的思想，要为中国社会的变化来做贡献。现在的大多数人一去不回，即使回来，也是准备着要进入既得利益者的圈子，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而是迁就这个现状，甚至准备着与一切的丑恶同流合污。那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不单单是指责我们是一群没有真正理想的人，没有梦想的人。现代人都有梦想，每个年轻人都有梦想，有自己的梦想要放飞。我们这一段经文也不是讲到你要有品格，你要有勇敢跟正直。这一段经文讲到盼望，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出现了3次，叫做基业，或者叫做产业。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被称为上帝的产业，或者被称为上帝的百姓。百姓就是指到他的产业，说我们是耶和华神的产业。你发现有一件事，那就是什么叫做盼望呢？盼望不是指你拥有什么产业，盼望是指你是谁的产业。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颠覆，这是我要传讲的第一点。我们所以为的盼望是我拥有什么，拥有学历，拥有不动产。最近我大学毕业20年了，我就找到我们大学同学的微信群啊，加入进来，然后才发现大家都长得不成样子了，然后各有各的追求，有的都混得很好。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我很多同学都在这个国家部门里面工作。哎呦，有的说他最近买了一套大房子，我就说，你这套房子怎么样呢？牢不牢固啊？ 啊，他说挪过能抗9.0级地震。哎呀，我说那你就买了一个比你更结实的东西啊，你买了一个比你活得更久的东西啊，你买了一个比你更坚固的东西，你拥有一个产业，但那个不是你的盼望。香港电影里面经常讲一句话，叫做有命赚没命花呀。盼望不在于你拥有不动产，而在于这个拥有不动产的人，他是要动的，他是要死的。所以一个要死的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一个会有一天灰飞烟灭，一个忧伤的人，却拥有不动产，这算哪门子的盼望呢？这是你的盼望呢，还是你的房子的盼望呢？你的房子就盼着有一天你死了，它就可以属于另一个人，所以你所拥有的产业反倒比你更有盼望一点。但是这一段的经文说什么？他说真正的盼望在于你是谁的产业，而不是你拥有什么产业。你是那一位上帝的产业。我要讲的第一点，盼望不是你拥有什么，盼望是指你被谁拥有。你说我明白了，我知道在中国的官场上就是这样，不在于你的努力，不在于你的本事，在于你是谁的人，对吧？你是习近平的人呢，还是江泽民的人呢？在10年前你是江泽民的人，不是你拥有他，是他拥有你，那就是你的价值，那就是你的盼望。你真的很有价值，周永康、徐才厚都很有价值。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上，你是江泽民的人，这可能不是盼望，这可能是危险。那么你这一生要成为谁的人呢？要成为谁的产业，你的生命才有盼望呢？有的人说了，哎呀，出来混了几十年还觉得我妈好，我是我妈的人，谁都瞧不起我的时候，我妈瞧得起我，甚至我的丈夫都离我而去了，只有我妈永远是我妈。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之后呢，他们回过头来说，亲情最重要，亲情最重要，家庭最重要，生命的盼望还是离你最近的那个人。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我是一个牧师，这意味着除了主日的崇拜以外，我常常主持另外两种的聚会，一个是婚礼，一个呢是葬礼。这7年以来，我主持了15场葬礼，去了20次殡仪馆，我进去过无数次的癌症病房跟这个叫 ICU 病房，我可能比大多数的人更知道或者深深的经历一件事，就是你不可能永远的属于另一个人，你不可能是他的产业，无论你多么爱他或他多么的爱你。所以每一次在那个癌症病房里面，我都去问那些年老的肢体，我问他说，你有盼望吗？你预备好了承受永生吗？你有喜乐来预备你生命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吗？所以在中国，除了基督教的复兴以外，你会看到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也开始特别的流行了，人们读那个叫做仓央嘉措的诗，似乎能够安慰他们，叫做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啊，你念或者不念爱就在那里，你爱或者不爱我爱不增不减。在基督教以外，在圣经以外，让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产业，你不可能永远的属于另一个人。那现在的年轻人就会说，好了，我知道，我干嘛要属于另一个人呢？我就属于我自己，我的盼望就是我单单的属于我自己，我活一个我自己想要的人生。可是第一呢，你没办法属于你自己，你知道自己下一秒钟的想法吗？你拿得准自己一个月以后的决定吗？你有没有读过这样的诗啊，物是人非事事休啊，或者叫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连桃花都比你的一生更为长久。圣经说，你所积累的一切都要归给别人。第二，你难道不曾深深的渴望属于另一个人吗？如果你没有，我会说你没有真的恋爱过。你难道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吗？我愿做一只小羊，依偎在他身旁，我愿每天他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个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哦，对不起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唱这么老的歌了。那我们换一首现代版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看哈，无论流行的文化怎么变，一百年前你们的爷爷唱的歌跟一百年后的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被爱，我需要属于另一个人，我需要完完全全的永永远远的属于一个人，否则我的生命就没有盼望，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让我指出，你的生命当中有两个事实。第一，你需要属于另一个人，你的盼望不是拥有什么，而是被谁拥有。第二，你无法属于另一个人，你不可能永远被另一个人拥有。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福音的奥秘以一种气势恢宏的方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被说了出来。那就是有一群神的百姓，他们被称为上帝的产业，他们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安排和他美善的旨意当中被指定属于上帝，被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件真正浪漫的事，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不是有一位好姑娘或者有一个好小伙，这是不是你来美国的原因，而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圣洁公义慈爱的上帝。有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就是那一位离我们如此遥远的，他的公义离我们遥远，因为我们没有公义，他的慈爱离我们遥远，因为我们没有爱，他的圣洁离我们遥远，因为我们满身污秽。但是有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的那一位上帝却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有一件很让人惊讶的事，说天下不是很大吗？上帝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你觉得什么东西最值钱呢？宝石啊，钻石啊，或者大自然，像我们四川的九寨沟或者大峡谷。但是神以什么为他的产业呢？他这里没有指着大峡谷说那是他的产业，他也没有指着满天的星星说那是他的产业，他没有指着那些很大的那一颗一颗的钻石说那是他的产业，他没有指着我们拼命想得到的一切的东西说那是他的产业，是他拿出来说看，这是我的宝贝。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我们，他指着你们，指着那些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说，这是我在整个的宇宙当中，这是我所创造的整个的宇宙当中的宝贝和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前所未有你未曾想过的一个盼望，和这个盼望相比，你拥有什么不算什么盼望，你被他所拥有才是真正的盼望。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怎么可能，我们如何被这一位上帝拥有呢？最近在国内有一本畅销书啊，也是在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叫做《Return》，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他讲述美国大学的这三个巨头一百年来的招生的故事，他们的招生的标准，他们选择的标准是如何随着美国社会一百年的变迁而变迁的。而这一个词 Children 也出现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是在 NIV 的译本当中， In him we were also children， 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选中，被拣选成为他的产业。在神学上我们一般会把这个词翻译叫选民，对吧？ 你来到美国，你在普渡读书或者教书，无论是按照什么标准选择的，这个标准都证明了你们的优秀。所以大学当中的福音工作最难的就在这里，这也是我特别为你们教会在校园的事工真的是向神来感恩的。因为福音跟大学基本上都是反义词，我的意思是说，大学意味着你是优秀的，你被选上是因为你比别人强，而福音呢，却意味着你不能因为你的优秀而成为上帝的百姓，你不能因为任何的标准而被选中成为永远属于他的人。福音定义了教会，教会是一个按照跟大学截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的一个方式选择和组成的。大学意味着你们是优秀的人，而福音意味着你们是糟糕的人。那你的意思，王牧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群优秀的罪人组成了一间糟糕的教会？各位，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群糟糕的罪人组成了一间优秀的教会，你明白这之间的区别吗？如果你明白，你就是明白福音的人。优秀不是属于你的，优秀是属于基督的，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他的产业。如果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如果你要过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就是糟糕的而不是优秀的。你只能够被一所大学所选中，你不可能被那一位神在他的儿子基督里所选中。你一旦看见自己的糟糕，你不再以自己拥有什么或者追求什么来定义你自己，你开始承认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开始渴望属于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这一段经文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使你如此相信。甚至让我说，福音意味着连你的渴望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因为罪人根本不渴望圣洁和公义的事，连你的渴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比如现在你在听到的时候，上帝干了一件事，上帝常常干这样的事，就是把圣灵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就好像有人说，为什么罗密欧会爱上朱丽叶呢？啊，因为爱神丘比特射了一支箭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计划和安排，或者叫做我们中文翻译叫预定。恋爱是谁安排的？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很渴望恋爱，希望恋爱，但是没有人会在自己的行事历上做出一个安排，说我计划下周星期三晚上开始恋爱，或者说我决定要在一个月内爱上一个人。你能够如此安排吗？这里说爱和信仰一样，是上帝的计划和安排。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不是把教会跟大学来做一个比较啊，把教会跟监狱来做个比较。有人常常说教会的人都很好，我喜欢去教会，在教会有吃的，在教会有很多节目，教会里的人都是好人。如果各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你也这么想，我说你还不明白什么叫福音啊。我常常对来到教会的慕道友说，你知道吗，监狱里的人都是好人，教会里的人都是坏人。你若明白这一点，你就明白福音了，就有圣灵在你的心中。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监狱听见里面的人都说我冤枉，然后你来了教会听到里面每个人都说我有罪。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预定。什么叫做预定呢？什么叫做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呢？在另一个译本里面，他不是说首先，他说我们这些一开始已经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一大早起来就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起初就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各位，什么叫做起初？不是指到十年前，是指到你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存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所以圣经给我们的盼望是说，还没有你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盼望才是真正的盼望。不单单是你希望有一天王子跟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从今日直到永远。而圣经说，如果你期待从今天直到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那不是真正的盼望。除非在今天之前，除非在你来到教会之前，除非在你出生之前，这个盼望就存在，他就为你所预备好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面对很多找工作还是考研呢、面对社会各种压力，有一种惶恐。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是国家取消这个统一分配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当然是自己找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忽然一下子抛给社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知道这个不是所有人都会混得很好，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跑第一名，对吧？但大概在96年吧，有一首流行歌曲啊，非常安慰我，叫做，你们可能听过，叫做《老天爱笨小孩》，听过吗？他很激励我们这些笨小孩啊。他说：“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别想不开，老天爱笨小孩。”后来我就想，真的老天爱笨小孩吗？他干嘛要爱笨小孩呢？他用什么方式来爱笨小孩呢？我忽然发现哈，如果我能够确定这不只是一个励志的歌曲，如果我能够确定老天爱笨小孩是真的，那这就会是我生命中的盼望。我不一定非要考第一名，我不一定非要拥有很多的东西，我可以试着去勇敢而正直的生活，而不怕失去什么，甚至不惧怕失去生命。为什么？因为老天爱笨小孩。在我的教会里面有好几个的家庭，他们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还有一个家庭他们收养了一个脑瘫的一个孩子。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几对父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我非常确定他们爱笨小孩，他们爱笨小孩。中国人称之为的老天，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的上帝，他爱笨小孩吗？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威严的，他是崇高，甚至是遥远的、抽象的。这一位神能够成为父亲吗？能够成为一个爱笨小孩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这样一位父亲，因为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来成为我们的父亲。后来我结婚以后呢，这个周杰伦开始流行了，我又听到他唱一首歌，叫做《爱在西元前》。这段经文的意思哈，如果我要给他一个标题啊，我今天本来要用这个标题的，就叫《爱在西元前》，意思就是爱是在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西元就是主基督降生的开始，对吧？盼望不是你现在遇到一个男孩子或者遇到一个女孩子你们就相爱，真正的盼望是爱在西元前，你还没有遇到他，这个爱就存在，你还没有出生，这个爱就存在，这是真正的浪漫，对吧？基督徒有真正的浪漫，一个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去拥有那一份在西元前就存在的爱。当他还不知道你的存在，当你活着也如同他不存在一样，可这份爱就存在。这份爱要么是在永恒当中按照上帝的旨意的安排就存在，要么是在西元前就存在，甚至是在万事以先。以弗所书一章的第四节，神在万事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否则爱绝不可能从2015年9月13号之后存在。各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爱不是你创造的，爱不可能在2015年的某一天之后存在。所以圣经给我们的盼望，对不起，我再用一首歌来表达，叫做爱你一万年。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梦想这件事。最近我有看到一个社会学的调查，他讲到两个状况，但是有点相反，有一点让人可悲。一个状况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在婚前有性的行为，有性的经验。那可是第二一个调查的结果跟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他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恐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怀疑，开始担心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所以我们好像是真的像咸鱼一样活着的人。老天爱笨小孩吗？在这段经文当中，圣经给了我们一个老天爱笨小孩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故事，就是这里所讲的在基督里的那个福音。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父就好像一个主人预备了丰盛的筵席，然后请人来赴他的筵， 可是到了十二点，这现在十二点打钟了，对吧？哎呦，那些人还不来。于是有人就说：“哎呀，我明天要考试，我就不来了。我刚买了房子，我要去学车。哎，我国内有驾照，我在这边要换成驾照。我家里有人生病了，总之我不来。”那主人就对仆人说：“十二点已经到了，十二点已经到了，你们到街上去，你们让街上去找那些瞎眼的、瘸腿的人来付我的筵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你是凭自己的才华来到美国的，凭着你的努力这一辈子要出人头地，在这个世上你盼望能够抓住你自己的梦想，实现你自我的计划，你将不会拥有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所赐给你生命的盼望。除非你是瞎眼的，除非你是缺腿的，除非你是贫穷的，除非你是忧伤和痛悔的，神要这样的人来赴他的筵席。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为健康的人，我来是为病人，我来是为了笨小孩。”最后，我用美国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爱德华兹，他在讲到基督徒的盼望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给出了三个命题，让我们来看生命的盼望。第一个命题，他说：“关于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一定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你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坏事至终都会转化为好事，至终都将转化为对你生命永生的祝福。这就是基督徒的第一个盼望。生命的盼望不是你不会生病，不是你不会失恋，生命的盼望是说，在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都将转化为对我生命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所有不好的事死了，耶稣又从所有美好的事中复活了。福音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个转化。如果你不能够确信这一点，我会说你活着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一辈子只有好事，不会有坏事发生，对吧？每个人都要遇到坏事，遇到灾难、忧伤。第二个命题，爱德华兹说，就是最好的事情，所有的好事在你的生命中都不可能消失，都不会被剥夺。那你可能会说，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光都走得最快啊，最美好的东西在我生命中也有过，但是都是一瞬间，眨眼就没有了，好像只有曾经拥有，没有天长地久。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这是一个谎言。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美好，真正的美好，美好的事绝不会消失，只有恶才会消失，善不会消失，因为只有恶才会被摧毁，而善不会被摧毁。为什么？全世界联合起来也不能够摧毁你生命当中真正美好的事，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的恶，基督从死里复活，带来了死亡之死，死亡在基督的死里面死了。这就是福音，约翰欧文所讲的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这是基督徒的第二个盼望。第一，坏事会转化为好事；第二，好事永远不会消失。哇，你说这么好，爱德华就说还有更好的。第三一个命题，就是第十四节经文所讲的，那更美的事还没有来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那更美的事还没有来到。何以见得？这段经文说，因为有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我们是神的产业，永远的属于神的一个凭据和印证。在中文中不太容易看出时态来啊，这个到底是过去式的，是现在式的，还是将来式的？但在原文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他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不是指到我们曾经属于神，不是指到我们现在属于将来不属于，也不是指到我们将来才属于神，而是指到我们永远属于神。那美国的文化不太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个地方讲到凭据，从法律上讲，圣灵被视为是一个定金，或者是一个抵押，或者叫一个人质。因为在美国法律上都是签字，对吧？在中国你知道都要盖章， 签字是不算的，只有印章才算，因为这个是东方文化，旧约的文化也是近东的文化。所以圣经用这个比喻说，圣灵在你们的心中盖了一个章，表明你们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如果是美国文化，我们就改说圣灵在我们心中签了一个字，表明我们永远属于他。像神说，我把我的儿子舍了给你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第一个人质。现在我又把我的圣灵放在你们的心中做第二个人质，来证明你们现在所得到的只是什么，只是我要给你们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赐在你们生命中的圣灵保证了将来有一天你们将完全的得赎。更美的事，更大的事，更美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在有限的几十年当中还没有来到。我怎么知道将来还有更好的事呢？因为第一，神说我把我的儿子给了你；第二，神说我把我的灵放在你的心中做一个抵押。你会不会觉得神这么讲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低三下气？两国交战的时候，是输了的那个国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胜了的那个国家那里去当人质，对吧？你有没有见过得胜的那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失败的那一个国家去做人质的？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拥有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被他拥有。我们不是习近平的人，我们也不是奥巴马的人，我们是耶和华的人，我们是主耶稣的人。阿们。他向我们应许了一个真实的、一切将要被更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我们完全的正直公义，我们有充满神的慈爱的灵魂，甚至我们有新的身体。不但有我们，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万物将以新的样式与我们同在。现在的科学说，人的大脑只开发了10%，你们普渡大学的 PhD 可能开发了12%。这意味着什么呢？好像你买了一台电脑，有一个 T 的一个硬盘，可是等到这台电脑淘汰的时候，你才用了不到100个G，那你买那么大干什么呢？这不是浪费吗？但是 C.S. Lewis 一个英国的基督徒作家，他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如果我们的大脑直到死亡都只用过10%，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是为另一个世界而被造的。我们的盼望不是今生，而是永生。结果那些为永生而活的人，那些真正有在基督里的盼望的人，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今生来。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事情，因为我有一个病叫痛风啊，我遇到一个学医的姊妹，她跟我说，她你知不知道老鼠是绝对不会痛风的，因为老鼠里面身体中有一种酶，那种酶呢，它可以新陈代谢掉那个食物当中的那个叫嘌呤的含量，因此老鼠不会痛风。痛风是因为有一些人体内这种酶啊，它特别的少，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项目，要开发痛风的一种新药，就是用小白鼠来做试验，天天给小白鼠吃大量的嘌呤物，不断的给它吃，看它痛不痛风，但它还是不痛风，所以就不断的给它吃。他就跟我描绘那个过程，他说：“哎呀，我看到那些老鼠好可怜，天天拼命给它吃嘌呤物，给它吃肥肉，给它打那个有嘌呤的激素，一直等到这个不痛风的族类开始痛风，好为那些痛风的人带来盼望。”哎呀，我听到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老鼠，我好对不起你，全世界的老鼠都在为痛风患者受苦。当然，也许你没有痛风，但你可能有其他的病，对吧？你知道吗？这个整个世界都在为你受苦。难得公司说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受苦，不痛风的老鼠受苦，去帮助那些痛风病的患者。但是整个人类的受苦呢？为什么坏事在你的生命中会转化为好事呢？为什么好事在你的生命中将绝对不会被夺走呢？为什么更美好的事还没有来到呢？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一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承担了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杀，这是一件坏事，这是人类所干过的最邪恶的事，这是整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上帝却用人类所干过的最邪恶、最黑暗的一件事带来恩典和盼望。上帝让光明透过最黑暗的时刻来到。耶稣是王子，他现在却沦为乞丐，他明明是国王，他却成为奴仆的样式，为了拯救那被废除的国王，为了拯救那流落在外的王子，真正的王子，真正的王放弃他的荣耀，放弃他的盼望，承受了乞丐所有的屈辱，承受了罪犯所当得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我要对你们说，你凭什么认为你的生命是尊贵的？你凭什么认为人是神圣而平等的？很多的人不信上帝，他们还是会这么说，我相信人的自由啊，人的生命啊，人的尊严啊，人的权利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一点神圣？你凭什么觉得你比一只老鼠，你比一棵树更尊贵，以至于老鼠要为你受苦？因为老鼠是低于你的吗？所以那低于你的为你受苦，可是耶稣是低于我们的吗？为什么那高于我们的要为我们受苦呢？低于我们的为我们受苦不是福音，高于我们的为我们受苦就是福音。耶稣为你受苦，为了让你永远成为属于他的人，好叫神的荣耀在你们的身上得以彰显。好像一盏灯，一个基督徒被上帝点亮，在一个黑暗的不相信耶稣的时代成为一盏灯。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被彻底的遗弃，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基督不是以马内利吗？以马内利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吗？盼望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吧？可是神与我们同在是透过什么方式呢？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受了神不与他同在，以马内利的那一位成为被遗弃的那一位，而使我们这些与神隔绝的人可以与神同在。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盼望，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基督被拒绝，好使我们可以被接纳；基督远离了神，好使我们可以亲近神；基督在那一刻失去了盼望，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盼望。基督徒有盼望，是因为神的儿子曾经在十字架上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他，不在于你；在于他做了什么，不在于你做了什么；在于你被他拥有，不在于你拥有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有人说，从来没有人爱过我，在教会里我也听到一些，从来在教会里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我。有一次我对一个弟兄说， 你在说谁呢？你是在说你自己呢，还是在说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实际上我要告诉你的福音，我要告诉你的真正的盼望，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地球上，只有那一位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来没有人爱他，经历了彻底的不被爱的绝对的孤单，而你就是被这一位没人爱的神所爱了。他用这种方式来爱你，向你保证这个爱永远不会失败，这个爱永远不会失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彻底的绝望带给你彻底的盼望。所以我会问你说，你真的绝望过吗？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令你绝望的事吗？那么这一段经文对你说，主对你说，你是他的产业，你是他的宝贝，你是沦为乞丐的王子，你是沦落风尘的公主，回来吧，不是要靠你自己去奋斗三季变凤凰，不是的，这段经文告诉你，你本来就是，你是属于耶稣的人，你是他的人。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没有你我们就活在没有盼望的人生当中，尔虞我诈，拼命的攀比，像老鼠一样的竞争，抓住自己可以抓住的东西停不下来，还有好多我们抓不住的，今天抓住明天抓不住，我们活得多么的可怜。从中国到美国，我们一路上都可怜， 真正的盼望是存在的，那万事以先的爱是存在的。求主你带领这间教会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来到教会的同学，转眼仰望那一位在十字架上失去一切盼望的主，走入黑暗跟死亡当中的那一位主。哦主啊，求你，求你，愿你使愿意仰望你的人和你一同经过坟墓，穿过死荫的幽谷，而走入你所赐给他们的光明之中。你所赐给他们的盼望是灵魂释放，身体得赎，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有一天你要擦去他们的眼泪，有一天这个世界大山小山都要欢呼称颂耶和华的名，有一天我们不是被中南海统治的，不是被华盛顿统治的，也不是被华尔街统治的，我们不属于北京，也不属于纽约。主啊，有一天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去死，让我们也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去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带到这样的盼望当中去吧，不然我们活着就如同已死一样。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今天剩下的时间里面继续引领我们，激励我们，打开众人的眼睛，看见世人所看不见的，穿透众人的闭塞的耳朵，听见世界所听不见的。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奇异的爱。